为什么？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60年3月9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Why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600309。谢谢你弟兄。那让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今晚为这又一次的聚会而感谢你。在这些的复兴会中，我们一晚又一晚的聚集在一起，主，我们年复一年的如此行。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或哪个地方，但我们知道我们必将最后聚集一次，然后我们就要被召去交账。父，我祈求如果今晚这里有人不知道你是他们的救主，愿今晚是他们做好预备的夜晚，当他们被召唤去了高处，站在审判台前时，愿他们准备好出发，都在哥哥他洗净了。父，我们为今晚在会堂里面的那些病人、受痛苦的人，以及在外面的其他人祷告。这里放着一些要去了病人及受痛苦之人那里去的手帕和衣服。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经上记着，他们从圣徒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放在病人身上，污鬼就出去了，疾病就离开了他们。那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圣徒保罗，但我们知道你仍是耶稣基督，是那唯一治病人的主。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，当以色列的孩子们跟随他们的使命履行职责时，红海挡在神的儿女履行职责前往应许之地去的路上。神透过火柱观看，红海惧怕，就分开一条路，于是以色列人如走旱地一样过去了。主，当这些手帕要去履行职责，从神儿女祷告的地方出去放在病人身上时，愿神不但透过火柱观看，更透过他自己儿子的血观看。他的儿子被剥光了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。愿他透过了应许和格格他的受害观看，使每个疾病和病症都退后，使这些人能够进入神的应许中。使徒说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健壮。父，求你应允。我的弟兄在底下站在风琴的旁边，某个可爱的家庭，让我们弹奏神的音乐。主啊，他们想要把这首歌献给你，作为公开的服饰。天父，我祈求你祝福这人。那不管他在哪里被弹奏，愿他带来幸福，愿弹奏的手被圣灵所充满，愿这首弹奏西安的歌，愿他把灵魂带来，愿他永不发出无定的声音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若吹无定的号声，但愿他发出神怜悯和恩典的确定的声音。祝福那些献上他的人，并所有祷告的人，愿神得这一切的荣耀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 Amen。 大家请坐。那大卫弟兄，你经过的雪地没事吧？好好的。我刚才打电话回家，听说印第安纳州现在有12英寸厚的金雪，让我们就留在这里。那这是个好主意吧？那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主很好，不是吗？阿们。伯坦弟兄跟大卫·杜普莱西弟兄交谈，阿们。那这太好了。那等什么时候我再给你做替补，那我会再试一试的。那太好了。那多少人看过我的小册子，叫做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那老一辈人有一部分看过，我是我自己写的一团糟，但你只要把它拼在一起，主就能够把它启示给你。你在书里注意到了吗？我看见一个妇人穿着一件白衣服过来，那上面很脏，那衣服上布满了斑点，她的额头上写着卫理公会小姐。我说，那件漂亮的衣服上满了斑点，那出了什么问题？ 那里是一个异象。他说我说你们卫理公会不应该穿那样的衣服。他说我太忙了。我说是的，有太多的协会，你已经离开了属于卫理公会教会的一些老师的祷告会，离开了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。他说你这样讲，我去叫醒我丈夫。那他去拿了一把铁锹，开始在一座叫约翰贝斯里的坟墓旁挖掘。那异象离开了我。会有一天卫理公会教会要有一场复兴，我相信会有的。那大卫的兄弟可能很吻合。最近一位了不起的人来了，那在我住的汽车旅馆待了几天，正在为卫理公会教会写一篇关于神的医治的论文。那篇论文要在卫理公会教会的所有的组织里边流传。那星期四、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，星期六早上是商人早餐会，我想他们已经通知了。那若主愿意，那就这样定了。我想星期五晚上他们会详细告诉你们，那都安排好了。那据你所知，威廉斯利兄是在哪里？那是的，那星期六早上的早餐会，大卫·杜布莱西利兄，那不只是因为他坐在这里，那我不只是在磁带上听他教导，那更因为我们彼此的接近，我们在一起参加聚会。那大卫弟兄，我在磁带上，在安吉鲁斯堂和我们到过的地方听他传讲，我认为他是我所知道的今天这信息里最伟大的教师之一。我家里每天上午十点在第十一街和加尔菲德街都有聚会。那如果你从未听过他的教导，那我一定要建议你出去听一听。那小伙子们告诉我录音带的事，那我要告诉你们他有多少。我想他们卖了，那我在这点上可能说错了。我想说十盒磁带是我的，九十盒磁带是他的，所以你知道他会传到哪里。那里是个他在教导方面有很大的施工，所以我们非常建议你出去听大卫弟兄的讲道。那今晚我想你们翻开圣经来看一会儿。那在耶利米书第八章，我们看先知耶利米书八章的20、21、22节。收割已过，夏季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因我民女儿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。我身披黑衣，惊惶将我抓住。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？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？我想选一个主题叫做为什么。你知道当神那么恩待我们，开了一条逃脱危险的路时，我们却不接受那路，那神就会问为什么。我认为神有权利问为什么，因为他费尽了心血，那为了我们的益处开了这条路，并将它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却转身拒绝，他就有权问我们为什么，为什么我们这么做。那反过来，我们试图要走自己的路，但人倾向于走自己的路。他在伊甸园就证明了这点，他为自己编了无花果树叶的裙子。人总是想要把自己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一起提出来，那让神的想法跟他的想法对齐。但我们不要那么做，我们要接受神预备的路，那不要有任何的疑问，那只要前进，照神预备的去做，活出神预备的道路，因为毕竟神知道什么是最好的。有一次不久前，杜布莱西利兄和我在谈论圣灵的带领，那他给了我一句话，那句话我一直持守着，那小东西在我周围生长一样。他说伯兰弟兄，我总是那发现是这样的，那只要我让圣灵带领路， 那不要有任何的想法。如果神带领我与我所想的相反，只要让他带领，并在这一方面保持单纯，那只要跟随圣灵，他的结果总是对的。那于是我想，多布莱西弟兄，我们是成熟的弟兄，因为我就是这么喜欢这样的，让圣灵带领，因为那是神预备的代理来引导我们。那神开了一条逃脱的路，开了一条救恩的路，开了一条医治的路，做了所有这些事儿，我们却依旧我行我素。那神就问为什么。从一次在圣经里，那在列王记有一个人做以色列的王，那他是个恶人，是亚哈的儿子，那他的背景一开始就是邪恶的。那你今天的生命会反映在你的孩子身上，你必须记住这点。几天前迪马沙克林打电话给我说，弗兰弟兄，当时我们正在谈论今晚坐在这里某个地方的小约瑟，我的小儿子，在他出生前六年我就在异象里看见了他。我们有了一个女儿，那为了我妻子的身体健康，那孩子必须剖腹产才能够出生。那所以医生说他再也不能够有孩子了，那说结束了。那当时我说还会有一个，他说不可能，巴兰先生，你会杀死你妻子的。我说可是医生，主应许了我一个儿子，他的名字要叫约瑟。几年后我们知道我们家里又要有一个孩子了。那一些人问我说那是约瑟吗？我说我不知道。那当孩子出生时是个女孩，好家伙，这一下他们可真是嘲笑我了。他们说你说的是约瑟芬。我说不，我的意思是约瑟。医生说现在都不可能再生孩子了。我说不，他还要生一个孩子的，他要生一个孩子就是约瑟。那四年后他又要做妈妈了。那他们说这是约瑟吗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但约瑟会来的。那天早上护士下来叫我说谁是伯拉罕牧师，我说我是。他说伯拉罕牧师，你得了一个七磅三盎司重的健康的儿子。我说约瑟宝贝儿，你这么久才到这里，爸爸很高兴见到你。他说你给他起名叫约瑟吗？我说六年前主就告诉我给他起那个名字。那迪马问我说，伯兰弟兄，你的孩子们能看异象吗？我说约瑟已经看过异象了。那事发前大约六个星期，他看见邻居家的小男孩从摩托车上摔下来，便告诉我们男孩的皮肤伤得有多严重，是哪条腿受了伤。那我们以为小家伙做了个梦，但是不是做梦。那男孩摔倒在他说的那个地方，就像那样擦破了腿上的皮肤，完全符合了那种的情形。那孩子才三岁，瞧，那他会反映出来。那保罗告诉提摩太有眺望在这里面的恩赐，那恩赐是从他祖母罗伊来的。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第七章发现保罗说到十一奉献，他说得到神的命令要从他兄弟那里收十分之一的利位，也纳了十分之一。因为当他的曾祖亚伯拉罕遇见麦基喜德时，他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中了。你的生命会给你的孩子留下印象，通过你在孩子们面前树立的榜样影响他们。我想作为敬虔的父母，在我们孩子们面前尽我们所能的付出一切的努力，这是一件好事，树立一个榜样，成为一个榜样。那这个人有一个在福音上不冷不热的父亲，一个不信的或异教徒的母亲，他一开始就好不到哪里去，他顺理成章的做了王。那一天他四处行走，从家里的栏杆上摔了下去，那从走廊上摔下去，那患病了，他觉得他要死了。那他是个以色列人，是以色列的王，于是 再打发两个信任的仆人上到一个轮去，寻找并求问那里的神巴利西普，问他王会不会好起来。那你瞧，甚至一个人处在像那样的情形下，他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他知道某个地方有超自然的东西，那他能触摸到某个地方，那他不该这么做。但他认为那除了这两个人没有人会知道这个的。但在树林里某个地方的一座土房子里，神对先知以利亚说话了。神说，你起来站在路上，当这些兵丁经过时，你用这个问题问他们，在以色列岂没有神吗？在以色列岂没有先知你可以求问，你竟打发人去见巴利西普吗？这对那个国家来说是何等的羞辱，这在今天给国家招来了何等的羞辱。有时候我们发现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去找那通灵板，那参加通灵术者的聚会，以及类似的各种的荒唐的东西，那算命算卦等等，那是属魔鬼的。岂是因为天上没有神吗？岂是因为神在他的教会里边没有先知吗？难道是因为我们教会里边没有恩赐启示和翻方言来求问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必须去见那样一个下等堕落的东西呢？那神要问我们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不是因为在以色列没有神，不是因为神没有先知，而是因为王自己的邪恶顽梗的道路造成了这样。那今天不是因为美国人蜂拥去参加降神会，或像那样被鬼附的东西来求问未来，那不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里面有神的教会，而是因为他们自己顽梗的道路，他们不想跟那样的人来往。那这位王不想跟以利亚来往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以利亚总是说出他的罪来。有时候侍奉神是艰难的，那只有一件事要做，就是来到砍伐线，跟神保持在一条线上，放弃你自己的想法，因为有一天神要问这些事的理由的。那当被要求说出理由时，我们要怎么回答呢？那是他自己顽梗的道路，他不想跟这位敬虔的先知有任何的交通。然而他是个以色列人，他所在的族系有神的祝福降在他身上，那因着他的出生权，他在祝福下。然而作为一个以色列人，他却拒绝接受神的道路，去了别的路。在审判之日，神要问我们，为什么你不领受圣灵？为什么你不从圣灵而生？为什么你不这样那样？是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教会教导的吗？是因为地上没有一个传道人传讲圣灵的喜吗？为什么你做这些事呢？当神做了预备，那些人却拒绝行在其中，他就要问为什么。这就像一个人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，那因为他不肯吃药，医生有药方，有这人所患疾病的疗法，但这人坐在医生的台阶上拒绝吃药，那后来死在了医生的台阶上。那不是因为医生没有药方，那不是因为没有药物治疗他的疾病，而是因为这个人自己的顽固，拒绝吃医生的药，所以他死了。所以你不能责备药物，也不能责备医生，因为两者都在那里准备服务，是这个人拒绝了。今晚神有圣灵赐给每个想要领受的人，我们在地上有受膏的传道人昼夜传讲他，但人们却走在自己顽梗的道路上，爱黑暗不爱光明，宁愿生活在世界上，也不愿行走在福音的光中。哦，人呢，你不知道行在光中，主耶稣的光中， 跟主团契是何等的快乐，跟圣灵团契是从神来的荣耀。那你不能同时既跟世界交通又跟圣灵交通，你必须尽戒世界上的事儿，活得清洁高尚正直圣洁，然后圣灵就会跟你同住，会与你一同做工，会借着你行神迹，会医治你，赐给你喜乐和平仁爱忍耐良善温柔耐心和信心。如果你行走在神的道路上，那里有很多的圣灵。那我常纳闷，既然天上满了真实的东西，为什么人们想接受救恩的替代物呢？那美好清洁的桌子为你摆好了准备好了，为什么你要吃垃圾桶里边的东西呢？这表明精神上出了问题。那我认为那就是今天这个国家的问题。我认为人拒绝接受基督到自己的心里，拒绝在圣灵里行走，拒绝让基督来带领他们，就像基督在使徒行传里所做的，那人精神上出了问题，我相信这点。那他们说太多的宗教会使你癫狂，太多错误的事儿才会使你癫狂，但耶稣基督的宗教，那如果你疯了，他会让你头脑清醒过来。在你重生前你是不正确的，在你重生前你精神上不正确，那在人重生前他不在正确的境地，他心里是一头野兽，直到他从神的灵重生了，自然的灵从他身上出去了，神的灵来到统治的位置，圣灵带领他，引导他进入一切的真理和光中。是的，那如果人没有那么做，不知道他是往地狱去，他的头脑就有问题了。为什么人们不接受呢？为什么我们在城里边那表演竞技，我想这座凤凰城那就有50万或更多的人，我不知道人口的数量，那就会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群众赶来，那花5美元买张门票进去，那如果你想去没问题，那我们可以让电视明星在这里主持摇滚舞的晚会，我说将近50%的凤凰城的人会去，那然后我们在这里举行福音的聚会，耶稣基督进来与我们所有人同在，来祝福我们，借着他的道向我们显明证明他是神复活的儿子，我们在城里边却只能得到少数的人来，但那是什么？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，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。我感觉到那是精华的，就是选民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他们不跟着圣人走，取决于你里面是什么在吸引着你，使你运行。选民永远是神说话和赐信息的对象。那有一天他们要被问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不做，是因为凤凰城没有聚会吗？是因为这个世代凤凰城里边没有传讲圣灵的吗？那当到了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站在那里，每个人都要站在那里交账。那凤凰城要光秃秃的被留下，因为这里有许许多多教会传讲福音和圣灵的血，为病人祷告。那你说我们有了很多了，我不管你有了什么，你肯定有足够的辨明，能借着道明白什么是对是错，要留意这道。那如果人躺在医生的台阶上死在那儿，因为他拒绝吃医生的药，那如果那里没有药那就不同了，但是如果那里有药，医生也知道如何配药，那如果那人因疾病死去，就不是医生的过错了，也不是药的过错，是这人自己的过错，因为他死了，那你不需要那样的。那有时候药物， 那曾经有一个时候，那没有解毒剂来对付伤寒，那没有，那最后他们为小孩子找到了沙克疫苗，那对付小儿麻痹。那从一段时间他们没有疫苗，那现在他们有了。那从一段时间那没有接种疫苗来，对付伤寒，破伤风还有麻疹伤寒症，那他们过去没有，但现在他们有了。那曾有一段时间神的解毒剂那没有好到那种的程度，那解毒剂没问题，但不完全。那现在的改变了，现在的完全了。那他们是怎么发现药物的？他们是怎么发现一个疗法？那如何开药的呢？首先他们把药拿到实验室，那开始混合不同的化学成分，那他们有了一个想法，那将这东西投入试验对付某种的病菌，那使得杀死病菌而留下好的生命的细胞活着，那有时候他也杀死好多东西，那抗生素等等，那消灭一些好的菌类，好的坏的都消灭，但通常那他经过试验要杀死你身体上坏的病菌。那然后那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儿，那他们带来一只豚鼠，那将这个血清注射到豚鼠里面，那他生病，看他在豚鼠的体内如何反应。那如果豚鼠存活了，那他们就给你注射。那所有的人那都不会在所有人身上起作用，因为有时候他们可以给你注射一剂青霉素，那青霉素能帮助一个人却杀死另一个人。那当你吃药时，你必须在这方面冒险，因为药并不完全。但今晚我想说，神的乳香也就是圣灵，它不是随便的乱撞，不是碰巧，它是完全的，它对所有人都有益。它是神的乳香，激烈的乳香，它在那里医治每一个生病的罪，生病的魂。那今天他们说美国的头号杀手是心脏病，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。今天美国的头号杀手是罪，不是心脏病，而是魂的罪，在人的心里，在人心里的魂，那才是头号的敌人。那我们有太多的人，我听他们说，巴拉弟兄，我想要过正确的生活。那有年轻的女孩，年轻的男孩，那还有老人告诉我说，我想要正确的生活，但我就是不能不喝酒，我就是不能不贪恋，我就是离不开这些的地方。那只有一件事儿，你还没有试一试乳香。当你服用了激烈的乳香，神的乳香，让他给你接种，脱离世上所有的罪和事儿，把神的爱放在你心里，直到世界上的事儿对你死了。肯定是的，那是激烈伟大的乳香，是神医治的乳香。你说，我真希望我能，你能，有很多的乳香，我们有天上满了乳香，我们有传道人在全国传讲它，我们有人在全地接种它，罪的问题离开了他们，因为他们接受了神的接种。那罪人、酒鬼、赌徒、匪徒、贩卖私酒的妓女，那么所有人来到哥哥他接种神荣耀大能的乳香，那罪的问题就永远的解决了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，因为他已经接种了神的灵，这灵杀死世界上的事，使得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，一个新造的人，他接种了。旧事已过，新的生命进来，新的渴求进来。如果你还没有得到那个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在审判的日子，世人会被要求说出理由，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那众人们死在医生的台阶上，男人女人死在教会的长凳上， 罪人来到那地方，好像边界的信徒，男人女人死在教会的长凳上，出去见永恒里的神，没有盼望。不是因为福音没有被传讲，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乳香给他们，而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乳香，他们拒绝服用医生的药，他们拒绝新生。就是那天晚上我说的，新生是一团糟，我不管你去哪里看新生，任何出生都是这样，它是一团糟，新生是一团糟，它让你做你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儿。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，我在我的教会传道，那我是宣道进行会的，城里第一宣道进行会教会的主学老师在那儿，那站在外面，那我总是相信圣洁，那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他从神的灵重生了，被圣灵带领，他就会正确的生活，那他必须如此，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面。那这人是他们的主日学老师，我们不相信我们的，那我们的教会那没有任何的棒球队，那他们那里有，因为他们带那些人进来星期天打棒球等等，我们不相信这点。那所以那些人说，比尔，那天晚上我上来听你讲道，我说是吗？我没有看见你。他说我来了，我站在外面，那里面一大群的人，那我不想站在里面，那我站在外面。他说我很欣赏你的信息，但我简直无法明白你所说的东西，因为一些的妇女在后面站起来，那开始哭喊，那跑上祭坛举手哭喊，我没有听完你信息的最后部分。那妇人开始哭喊，他说我感觉到我几乎要冻死了。我说弟兄，你最好完全改变，那如果你去到天堂，你会在那里冻死的，因为上面有很多的尖叫和呼喊。那他说你不认为那只是情感吗？我说先生，任何没有情感的东西从科学上来说都是死的，任何教会或任何从圣灵重生的人要说他们没有一点的感情，那他就是死的。那观察一下，当一个婴孩出生时，婴孩不哭不抽泣，那不哭那婴孩有什么问题？他生下来就是死的。这就是今晚教会成员的问题，许多教会成员生下来就是死的。医生做什么给婴孩带来生命呢？提起他的脚跟，给了一点原始的刺激，试着尽力的打他的屁股，照着嚎啕大哭。今晚教会需要的就是一位老实良善的神来拆给他打屁股，把他再次呼召回来，将生命摇进他的里面，那才是教会需要的。当出生来到时，就有哭喊来到，就流口水来到。当出生来到时，有很多的事发生，但人们不想要那个，他们认为他们太上等了，太僵硬了，不能够接受那种的东西。神要问你为什么？人们接受小学教育，把帽子盖在脑袋一边，身上披着$50的外套，走出去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物。记住，你的出生就跟其他任何人的出生一样，你的出生跟其他任何人的出生一样的脏乱。那让我告诉你，你从一开始就什么也不是。那你脱离那情形的唯一的方式，就是从神的灵重生。圣灵对你做一件事，使你的头高过众鹰，因为你重生了。谁要问你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什么问题？什么原因？那并不是因为你说我从未听到他被传讲过，因为你听到过了。如果你不去教会，你在电台上听过了，有时候在报纸和街上的小册子上看过了，你已经听到过了。谁要问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为什么？我开了道路，我差遣了我的人，我差遣了我的使徒，我差遣了我的先知，我差遣了我的圣灵，我已经显明了神迹奇事，我借着这些恩赐的运行，借着传讲福音，借着圣灵证明了那是我，那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这就是了。那这样我想起来，那天晚上有人问我有关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一个问题，那些故意犯罪的人，那故意，那他想要重新悔改，那没有东西留给他们了，没有占据等候审判， 人轻看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尚且不得怜悯而死，何况是践踏耶稣基督的血，将他当作不圣洁之物，又轻看恩典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的加重呢？我说你们读申命记十四章，那些探子以色列人跟加勒和约书亚一起过了边界，尝了那地出产的葡萄，但当他们回来时，他们不信，是懦夫。当他们说我们不能夺取那地，那对我们来说太难了，我们站在他们旁边就像蚱蜢，那些城市都被围墙围住，我们没有办法夺取。但加勒安抚他们，约书亚说我们能够夺取，我们足能够得胜，虽然我们人数稀少，但我们足能够夺取那地。为什么？那些探子看的是环境，想的是他们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，但加勒和约书亚看的是神的应许。神说我已经将那地赐给了你们，去得着它。荣耀圣灵是给凡被召去赴这婚宴之人的，我不管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去得到的，神说过它是你的。那如果你没有得到的，神就要问为什么你没有得到，为什么他在那里是给你的。如果他们没有得着那地，为什么？他们说我太多的人反对我们，但神说我若支持你们，谁能反对你们呢？他就在那儿。问题是什么？问题在于个人。那注意，他说许多那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心里感觉到神的呼召，那他会悔改他的罪，去上学接受教育，那这没问题。他会回来，也许仍然抽烟，也许仍然有一个贪恋的灵，那就说我不想要那个，主要从我身上把它除掉。神的灵会来使他的魂成圣，从他身上除掉那欲望，那后来他被带到边界，那坐在聚会中观看圣灵的运行，那看到别人得医治，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看见神迹奇事发生，他们会坐在一边观看，去害怕去碰他。这是那种的边界信徒，那个人如果离弃，就再也没有赦罪给他了。他站在这里往那片地观看，他得了真理的知识，有了真理的知识，知道的是对的，却因为名望哦，如果我这么做了就会这么样，那如果我接受那个了就会那样的。瞧他们拒绝的，离开他。他说将那时的成圣之约的血当作不圣洁之物，那带着上的台阶这里往里看，有了真理的知识，他得救了，成圣了。他上来这里观看，领受圣灵和新生，他却不想跟圣灵有任何的关系。他说我想这对那种人来说是好的，但我哦，这是好的，但我有一天会的。那问题就在这儿，那人病了却不想服用医生的药。哦，这让我想起妈妈过去常给我们服用蓖麻油。那我们在乡下长大，那必须把肉皮拿来煮，那在一个旧的洗碗盘里边熬油，那用它来做面包，那有玉米饼子和宫豆。那我不清楚你们都知不知道那是什么，那这里有多少南方人吃过那个萝卜叶子。哦天哪，如果今晚我有一张草垫子床睡觉，那我感觉我要到家了。那注意，那他们把洗碗盆拿来，那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小孩都得洗澡，那对八九个小伯朗站起来，那我是最大的，所以我最后洗。那同样的水，第一个人洗过了同样的水，只是从旧的烧水壶里边再倒一些水到木质的旧浴盆里边。那我们每个人去上学必须服一剂的蓖麻油，那让我们在星期早上上学感觉好一些。那我们的器官，那我们必须吃那些的食物。那 我至今都忍受不了那种东西的味道，我每次去吃都要捏住鼻子，我说妈妈我是最大的，我必须先吃。我说妈妈这真的让我呕，我实在受不了。他说如果他不让你恶心，对你就没有益处。那传福音也是这样的，如果他没有搅动你，使你十分恶心，对你就没有益处。那是医生的药方，是医生开具的东西，那捏住鼻子吃下去，那是最好的东西，就从你身上除掉骨板。他会那么做的，他会使你萎缩，使你做你认为自己不会做的事儿。他可能会使你一团糟，但他确实会纠正你。是的。哦，如果一个人，那当神问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？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你要怎么向神交代呢？那我能想象看到童女玛利亚，那对你们一些天主教徒来说，她生了神的儿子之后，这对她也是一剂有点苦的药。 然而在他能进天国之前，他也必须爬上外面那通往阁楼的旧梯子，待在房间里边，直到他被圣灵大大的充满，摇摇晃晃，像喝醉了一样。如果玛利亚进天国之前神让他那么做，你少了那个又怎么能够进去呢？神会说，为什么你没有呢？你会被要求说出原因，为什么你没有呢？想一想，但神会问为什么，你必须说出原因，为什么，然后对此怎么说呢？为什么，为什么你不这么做呢？医生把药留给你说，为什么你不吃药呢？第二天你发高烧了，为什么你不吃药呢？为什么你不吃呢？如果你不服用我的药，我怎么能够治疗你呢？如果你不服用神的药，神怎么能够救你呢？如果你不服用神的药，他怎么能够医治你呢？那正我说过的，心脏病不是头号杀手，罪才是。那什么是罪？抽烟不是罪，犯奸淫不是罪，喝酒咒骂不是罪，那些是罪的属性。只有一样罪，就是不信。任何人如果生命极其圣洁、虔诚、美好，却说神迹的日子过去了，否认圣经说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那他就是个罪人，因为他是个不信者。那些法利赛人极其的圣洁，他们遵守老一辈的遗传，清洁、正直、优秀，受过良好的教育，而耶稣却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。耶稣是弥赛亚，他是那位显出永生神大能，应验的指着所说的经文的。那当时以色列人被问为什么，因为他们的长老说，他们的长老说，但耶稣应验了经文。有一天也会是这样，他们要被问为什么他们不接受圣灵。教会在这里，传道人在这里，神的大能在这里，基督在这里，他应许末日要神的神迹奇事在这里。我们要被问为什么你不接受圣灵呢？为什么神开了一条路，为什么你不接受呢？那你可以解决这个医学命题，那你可以对那药物表示怀疑，因为那他帮助一些人又杀死一些人。那药并非绝对的精确的，因为不是每个人的身体都像豚鼠一样，那我们都互不相同。那若是能够呢，这个星期我想讲讲这点。一个人竟然想要模仿另一个人，也不可能做到那样。神从来没有造两个相同的人。那你只要走圣灵带领你走的道路。我们可以举在世上的几百万个人里面，没有两个人的拇指的指纹是一样的。是的，神造他们不一样，他是多样化的神。他造他们不一样，不要试图模仿另一个人。你要做神吩咐你做的事，并且持守那个。因为天上地上没有人能够取代你，神造你是为了一个目的，你持守那个。那我们发现，那这药，那他们给豚鼠接种，那是他们接种的动物，他们给豚鼠接种，然后把血清注射到人里面。那这并不是非常肯定的东西，那接种在你身上可能不起作用。但我说一件事，神的接种在你身上必起作用，它是完全的。为什么？借着公牛、山羊、绵羊等等的血，有一个样本，那先发送出来，那直到真正的血清来到，那些还不足够，那因为那是动物。但有一天，天上最神圣的东西来到，神的儿子，他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外邦人，他是神，既不是犹太人，也不是外邦人，所以你的族系说明不了任何的事情。我们都知道，血液来自男性，生命细胞借着男性而来。那在这个事例中，玛利亚，那她有卵子，但生命细胞，也就是血细胞，来自创造她的造物主神。所以你不能说耶稣是犹太人，他不是，他是神。那神，伟大的圣灵，隐蔽了童女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，那其中没有任何的性欲，是圣洁的。那个细胞在那里成型，生下了神的儿子，借着童女出来代替世人受苦，在哥哥他受死，借着流出的血带来了一个成圣的教会，用创造他的圣灵充满他。阿们。那就是那样的，那是福音。你要叫我圣国人，那最好现在就开始叫呗。是的，哦，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哦，宝贵的泉源，这是我白如雪，没有其他泉源，唯有耶稣基督宝血。 神，何能使我脱罪前，唯有耶稣基督宝血；何能使我得完全，唯有耶稣基督宝血。哦，宝贵的泉源，什么医治了我？耶稣的血。什么拯救我？耶稣的血。那是我所有的盼望和诗歌，那是我所有的呼喊，那是我所有的恳求，唯有耶稣基督的宝血。那是神的应用，使你成为不同的人，你重生了。那当神准备试验他的解毒剂，他的乳香，那乳香是他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？在那里岂没有医治吗？那为什么我民的女儿为何不得痊愈呢？为什么百姓仍处在这种情形里边呢？岂没有乳香吗？岂没有医生吗？没有人帮助他们，没有人告诉他真理吗？没有人把正确的药给他们？为什么他像这样生病呢？我想知道，如果我们彼此分开在审判的日子，神会说什么呢？乳香有问题吗？神的大能有问题吗？那位说我们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的耶稣基督有问题吗？我们要怎么对待那个呢？这里岂不有乳香吗？那我们出什么问题了？那为什么教会仍然会生病呢？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乳香把我们吸引到一起，不是因为没有圣灵这位医生，问题是我们故意弃绝圣灵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那再注意，当那乳香我要称之为解毒剂，当这解毒剂被试验时，神从未把它拿给豚鼠，神在约旦河岸把它给了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，那他持守了一生。神把解毒剂用在了自己儿子的肉身上的几分钟或几天后，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一些人称耶稣只是个哲学家，只是个普通人，只是一位先知，他比哲学家大多了，他比先知大多了，他比人大多了。这是神彰显的肉身，是童女所生的。圣灵荫蔽了玛利亚，生下了一个帐幕，一个人的身体，就是神的儿子，神住在他里面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。他样子像神，他举止像神，他说话像神，他医病像神，他是神在肉身里面彰显，他比人大多了。这是神在肉身里彰显，死亡试图将他的毒钩深深地遮在了肉身里，后来他发现他所遮的东西跟其他的任何人都不一样。他可以遮先知，先知就死了，他遮了先知，然后又遮了别人，但当他在那里遮神的儿子时，那根毒钩就给毛住了，从他身上被拔掉了。今天死亡不再有任何的毒钩了，因为神的肉身抓住了那根毒钩，把他从死亡身上拔掉了。魔鬼不知道那是谁，一直在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做这事，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做那事，拿一块布蒙他的脸，他看见那些异象等等。魔鬼让他的代理人拿一块的布那样蒙他的脸，打他的头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就告诉我们答案，你的是谁。小耶稣把这个留给了自己，但他想要魔鬼把那毒钩扎牢，然后他就能够拔掉他的毒钩。哦，但当魔鬼在哥哥他遮了耶稣时，他就再也没有毒钩了。他可以嗡嗡的叫，可以哼哼发出一点响声，但他的毒钩留在了那边。哈利路亚，毒钩埋在了哥哥他。难怪保罗可以说，死啊，你的毒刺在哪里？坟墓啊，你的得胜在哪里？他感谢归给神，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得胜。吼吼，当神准备试验他的解毒剂时，他给自己的儿子接种。当他们从脸上扯下一大把的胡子，来吐他的脸，打他的脸，他转过另一边，脸颊来给他们。我想知道我们有没有人能像那样接种。魔鬼试验他说，嘿，你这个行神迹的，让我看你医治这里的这个人，让我看你做些事儿。如果我们有能力，我们会做什么呢？我们会转过身来，也许会这么说，瞧，我告诉你我能这么做。但耶稣接种了，而接种生效了，他只是做父告诉他去做的事儿。如果我们有那么大的能力赐给我们，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把拇指那插在背心里边，说，嘿，那你们在这里明白吗？你们所有的人都来看，你们必须来我的宗派，因为我是那个得到能力的人。行，耶稣怎么样了？他接种了，他说了什么？我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父显给我看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。当他去哥哥他时接种生效了，当他去受死时接种生效了。 神证明了的戒种会保守你不犯罪。不但如此，而且在复活节的早上，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，那戒种生效了。在死后三天，身体的坟墓里边戒种生效了。在复活节的早上，那戒上的戒种从死里复活了。所有的人开始四处观看，说那戒种在我看来很好，真的信徒。所以他说，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做什么。我们发现有人从以马忤斯来，两个门徒走在路上，有一个人走出来与他们同行，整天跟他们交谈，坐下来做出的还像往前走的样子。那他做了一件事，好像那钉十字架前受死前所做的，他们知道那是复活的主。哦，他们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使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我们发现他做事就像他复活前那样，那是他受死前那样。我们发现他复活后做事行事就像他以前做的一样。那他们知道那是复活，是生命，他是唯一的那位，唯一的那位。教会没有，传道人没有，先知没有，除了耶稣基督，没有人有永恒的生命。他是永生的唯一的赐予者。耶稣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阿们。你要怎么靠教会的信条见他呢？你要怎么靠宗派见他呢？你要怎么靠握手和点血里见他呢？你知道得很清楚，必须要重生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，没有其他人。我们就会被问为什么。后来120个门徒成了候选人，他让这120个懦弱的犹太人看见了这一切的经过，他们看见了他的神迹，他们看到接种在他身上生效，他们看到了当他被辱骂时他没有还口，他们看到了他的甜美和温柔，他们看到了他医治的能力，他们看到了他从坟墓复活的能力。在这一切中，他们仍是懦夫，血清就在那里，但他们还没有得到。他们上楼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边，点燃一支蜡烛，那油蜡烛那在那里十天十夜等候医生来到。忽然他们听见响声，好像一阵大风，接种来了，他给120个人接种了。弟兄，当他给他们接种时，他们简直像发疯了一样。发生了什么？他们跳进各种的亮光中，跳舞说方言，跑到街上，但他们被接种了。那正是他们所害怕的，他们害怕血清会使你举止滑稽，但哦，当你接种后，他会给你何等的感受，何等的安全。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见神的国。他们不明白那个，你认为他们癫狂了，直到你进入一次。你曾见过一个人抽鸦片抽得陶醉吗？那他可以拿着烟枪的抽鸦片，那不管他病得多厉害，不管是什么，整个世界好像都是他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是属世界的谁医生的鸦片？那谁也有鸦片。你从哪里得到鸦片？从百合花里，他是谷中的百合花，在哥哥他，他们从他身上压榨出了鸦片。那你可以得到接种，每个星期天都可以。哦，这些人不是喝醉了新酒，他们不是喝醉了烈酒，但他们是喝醉了这新酒。神的能力，圣灵从上头浇灌在他们身上。有一条路，你说可是巴兰弟兄，那是给从前那些人的。哦，不不不不不不，人们在那里说，弟兄们，我们怎么才能够接种？那他们在教会里有一位医生，你知道吗？西门彼得医生，舍利先生。哦，他说在这里有很多的乳香，我现在是医生，把处方开给你们，把你的药方给我们，我们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呢？他说悔改，你们个人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因为这应许，这处方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有用的，等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除我们神所呼召来接种的。我试过了他的处方，你也可以试试他的处方。悔改受洗，相信主耶稣基督，看圣灵会不会进入你里面。这处方能持续多久，你绝不要去开去任何人的神学处方。如果你去了，就会陷入麻烦，你就会仍在罪里。但你要接受他的神学，他的处方，他的应许。那他们说，哦，那个旧的处方是给很久以前的人的。哦，不，西门彼得医生是耶稣差遣的医生。耶稣说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那我要给你，我要把这个碗给你，在里面去搅拌。那你只要把一些的悔改受尽，那这一切的东西搅在一起，把它们搅拌在一起，那你看一看，那大剂量的服用下去，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。 哦，首先你知道你谈到新酒，你喝了酒，你身上会发生一些事儿的。哦，他们出去到处传道，主与他们一同做工，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。哦，那是何等的荣耀！在审判的日子，神要问为什么你不接受处方呢？这就写在圣经上。那这里是原因，这里是圣灵。人说：“哦，说我以为是我的医生告诉过你，这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包括生病的人，甚至是给凡生病的人的医治的乳香是给他们的。”在激烈有乳香给犯罪生病的患，听着朋友们，我们被分散了，那里加入了神召会，然后又加入了一神论，然后又加入了神的会，然后你去独立教会，又去卫理公会，再回到进行会，带着你的证件来回的绕啊绕啊绕啊绕，忘掉他们。你需要的东西是接种，那你在哪个教会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你要接种，你是重生进入永生神的教会的。五旬节拜有很多的食腐动物，绝对没错，他们什么都吃。耶稣的十二门徒里边就有一个，我敢肯定我们做的不如耶稣好，我们肯定有模仿者，演员试图来表现的像他们没有得到的东西，那同样有一些人得到了，是的。如果你看见一张假美钞，就表明他是由真美钞伪造出来的。查考圣经，朋友们，加入教会还不够，那加入教会是好的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加入教会，我绝对相信每个人都应该站在他们各自的岗位上。当中的牧师或传福音的人等等在那里传讲时，我认为他们应该站在他们的岗位上，他们应该尽他们的一切，用他们的实力，用他们的捐献，用他们呼召去做的一切事来支持那个教会。如果你的牧师要求你在教会里面做一件事，要甘心乐意，你应该这么做，那很好，但不要让那个变成唯一的东西，要先接种。那是我在竭力告诉你的，先得到圣灵，然后剩下的事就会陆陆续续的来了，然后你去进入你想进入的任何东西的，不管你选择什么教会，那这圣经里边有财宝。这圣经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比如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，并一切在远方的人，就是主我们神所要呼召的。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，耶稣说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降临的日子要怎么样，那事工借着像你一样的肉身运行，你和我将一起做同样的事，就在基督再来之前，这事要发生。众先知讲到了他，经文指向他以及一切的事。那不要站起来离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。拿起圣经来，耶稣说：“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”那是你要知道的方式。查考圣经，圣灵是给你的吗？圣灵是给这些人的吗？圣灵是给这个世代的吗？圣经说是的。这是会有信徒的迹象，要随着的世代吗？查考圣经，圣经说是这样的，在这个时代前语和后语都要浇灌下来。哪个时代？这个看见无花果树在那边发嫩长叶的时代，以色列回归成为了一个国家。当这一切的事发生时，这些事就要在教会里发生，这就是了。哦，朋友们，你们得到了却不知道，你们得到了机会，已经听到他被传讲。这里有多少人愿意对我诚实说，班纳弟兄，我从未领受圣灵的，请举手。诚实，只要举手说，我从未领受过圣灵的。神祝福你，女士，是那样的。神祝福你，那很好。神祝福你，是的。神祝福你，那是真诚的态度。你知道你还是从未领受圣灵的，那你可以领受，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的。你说：“可巴兰弟兄，我是长老会的，我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是基督为之受死的受造之物。这应许是给每一个世代，给每一个人的，凡愿意的都可以来。”那我相信，他是卖了自己的房子，卖了他的一切，卖了所有的东西。他快要死了，那所以那县里来人调查这事儿，他的年纪还够不上领取养老金的，所以他们就来调查这事儿。那他们说，那女士，你没有任何的亲戚吗？啊，他说有的，啊，我有一个最宝贵的儿子。啊，说他在哪里呢？啊，他在印度。哦，在印度。啊，他在那边做什么呢？他说他是个生意人，在印度的生意人。我说是的，是个可爱的孩子，那是个生意人。那他们说他曾给你寄过任何东西帮助你吗？他说没有，他没有寄过。那他们说你没有收过他的信吗？他说我一直都在收他的信，他给我寄来了我曾见过的最漂亮的图画，但他从未给我寄过任何的钱。那个亲爱的可怜的孩子负担一定很重， 那他真不知道他什么也没法给我寄过来因为他生意的负担很重，可是他是那么甜美的孩子，他告诉我他很顺利，那一切都进行得很好。那但我知道，因为他没有给我寄来任何的钱，那他负担不起但他给我寄来了一些最漂亮的图画。那人对他说，那女士，那是什么样的图画？他说，我一张也没有丢掉，我每一张都留着，那我将他们保存在圣经里。那他走过去，从圣经里边取出那大约价值10万美元的印度银行的汇票。那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，那汇票上面有漂亮的图画，但他不知道他们是什么。他是个富足的富人，却不知道他在圣经中找到了他的财宝。弟兄亲们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那富人有东西吃，有衣服穿，他很富足却不知道。今晚你很富足却不知道，就在圣经里面，也许向你的眼睛隐藏了神在这里写下的是你在灵里富足，在生命中富足的应许。哦，他必为你行出你认为不会发生的事。那他们就在这里，为什么你不去查找他们，认领他们呢？他们是你的，圣经的每个应许都是我的，每章每节每个字，我完全依靠神的话语，圣经每个应许都是我的。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取生命的水。到时候我们会被要求说出一个原因。那那个时候怎么样呢？你们听过这首老歌吗？那会怎么样？那会怎么样？生命特别打开时，那会怎么样？那时候那些不接受信息的，这么要求说出拒绝他的理由，那会怎么样？有一天号筒要最后一次吹响，圣经要被合上，放在讲台上，模仿者要做最后一次的表演，那太阳要落在西方，武器要最后一次被推放。那时，因为我们怎么对待这些赐给我们的财宝，我们将被要求说出一个原因。这是一本财宝的书。当我们思想的时候，让我们低头。我们的天父，神的财宝，通过一封信，一个圣经的信息寄给了我们。圣灵是我们的父神所命定的，借着他儿子耶稣的血带给我们这个信息。这是基督真实的见证人，因为经上接着说，当他的圣灵来了，他叫你们想起这里的这些事，提醒你们，你们得到了这本书的书页上数不清的财宝和财富。不但如此，他还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基督所做的事，他说圣灵也要在我们里面做。我们很高兴地知道这些事是真的。你说经上这么接着说，凡相信他的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父，今晚我祈求你赐权柄给这些还没有领受圣灵的人，和那些可能还没有得救的人，让他们今晚接受记在圣经里的信息。正如彼得五旬节所说的，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。父啊，我俩要开一句处方，处方对每一个时代都是有效的，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它。父神的，现在我祈求你的恩典和怜悯成就并彰显这道，愿这些人每一个都得着他们今晚来求的东西，愿从这里出去的人没有一个人的疾病不痊愈，包括他们魂里有罪的病症，他们不信的罪，还有他们的迷信，让他们回到教会，成为比先前更好的一个教会成员，使他们也能把光散播出去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得到永生。父，求你应允，阿们。有一个姐妹说方言，另一个人翻方言。 那个发出的信息是针对某个人的，不是对全教会说的，是针对一个人的。那有人，那你会感觉到的，你会知道的，圣灵就在现场。那我很感激大家，那你们一些人受过良好的训练上来。那许多时候我注意到，当圣灵发出一个信息，有时候人们知道，那你感觉太好的信息在你的心上，那看到每晚它是怎样有次序的吗？那瞧，他们从不干扰信息，因为如果讲台上的信息在高摩，他们就该闭口不言。那众先知的灵是顺服众先知的。信息结束后，你们看到圣灵说话又翻出来吗？瞧，它绝对符合圣经，处在次序中，圣灵就是这样被应允运行的。那这里有人感觉到了那信息的果效。那在你们等候的这会儿，那我知道这是对的，我的确相信鸡汤胡吵，那人们像那样上来认罪等等。但在圣经里是许多人都信得住，那瞧，许多人信了。这里可能我寻求圣灵只寻求到一半，那就跑来跑去，或者某个不认识神的罪人也许去受了三次次的试验，那就不怎么关心了。那信息此时沉在他们的心里，那不管是谁，那这是给你的时候。那圣灵发出他的信息，做工行神命定要成就的事。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生病有需要的，请举手说我有需要，我向神举手，我想要身体上的疾病得医治。好的，主祝福你。那为了让你现在知道，那今晚我在这里没有感觉到，但许多时候我能感觉得到，那人们认为你是在读他们的心思，读心术。那你在讲台上看着某人跟他们交谈，想要，但任何知道读心术原理的人都知道那是错的，任何知道心理学的人都知道那是错的。瞧，那记住，两个灵是如此的相似，以至于迷惑了选民。亚历和杨毕怎么抵挡摩西？那个迷信的观念。那但你发现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事在世上是借着那名发生的，但你看没有人能够拍下幽灵的照片，他不在那里。瞧，但主的天使他们拍下了他的照片。你们这里有照片，那许许多多的时候，多少的时候，神所行的事持久，那使你们知道那是神的灵。那圣经说，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。那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会儿，通常是摸耶稣的衣裳。那让我们思想这点，主啊，今晚为了生病的人，让我们把它当作所罗马的日子。神的天使曾在那肉身中赐给亚伯拉罕一个迹象，证明时候近了，所罗马也即世界将要被毁灭。那多少人记得这故事？你们肯定记得的，在创世纪里。那耶稣在新约里说，那就在末时人子到来之前，同样的事要再次发生。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，人子到来的日子也要怎样。那我要你们底下生病的人，那我知道今晚坐在这里的人有我认识的，那是威廉斯利兄坐在这里，那时候三位坐在这里，我认识他们。那这三位来自阿肯色州，那就在这里，那这三个人。那此外吉恩高泽弟兄坐在这里，他和廖弟兄那是我的同事，但在那边我能看得见的地方，这些传道任何一个都会告诉你，从这里认出那边的人是很难的。那但让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祈求主，让他来帮助我们，让他的怜悯降在我们身上。那祷告卡我们没有任何的祷告卡，因为我们把卡收上来，那他们没有，那星期五晚上将我给每个人预备的祷告队列，我们要发放成组的祷告卡。若有任何人想要卡，就像我们那天晚上一样，领到队列里边。那因此我们让大家都接受祷告，但现在你并不需要那祷告卡，你不需要，你唯一需要的东西是信心，相信我已经告诉了你真理。那当神在撒玛利亚说，那当这妇人接受了这个迹象，他们是怎么做的？他们有没有相信？但拿单也说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以色列的王室，犹太人要怎么做呢？耶稣说，因为我告诉你说你在哪里，或者告诉彼得说的是谁等等这些事，你就信了吗？那么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你们会众里今天相信主的信息和主的灵的人会看见更大的事，因为你们有一天会看见复活，会看见主耶稣。 那在你们祷告时，我要转过身背对着你们，我要跟杜普莱西弟兄交谈。我想，那杜普莱西弟兄，那你今天在那里有一场很好的聚会，那看看麦克纳利弟兄坐在这后面，那一个老朋友，那你们传道人，那让你们，那现在，那你们注意，那在我后面的会众中，有人跟圣灵连接上了，那在这后面，那为了让你知道，那我要每个生病的人祷告，你们每个生病的人都祷告，那我可以，我自己里面感觉到，有人正在触摸圣灵，这里现在有很多人。有个妇人坐在这个方向，就在这里，在这边，她触摸到了圣灵，她患了心脏病，她就坐在底下，她在吸收食物等里面的盐分方面出了问题。你全心相信吗，律师？请站起来，那是真的对吗？那现在那个结束了，你可以回家得痊愈了。告诉我他摸到了什么，他摸到了什么？圣灵，你现在相信了吗？你若能信，那我要转过身背对着会众，你们祷告。那你们瞧，你并不需要看着会众，我站在这里看见一个妇人，她在祷告，戴着眼镜，正在为她的眼睛祷告。是的，因为她的视力正变得模糊。她就坐在这里，就在这后面戴着眼镜。她曾经在我的聚会上得过医治。是的，没错。那你那是真的，是她正在祷告的事。好的，那你可以回家了。全心相信得痊愈。那我往这个方向看，有个男人坐在这里祷告，但不是那个男人，有一个男人站在我的前面，他没有，如果能看见的，他的喉咙里有支气管炎，他坐在很后面的地方，穿着红色的衬衫，正在祷告。在那里，先生，那你现在相信主耶稣基督吗？你应该相信。好的，你现在可以回家去痊愈了，先生。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，要对神有信心。那位坐在底下的女士有同样的疾病，支气管炎等等，坐在那里。麦德辛太太，那是你的名字吗？那好的，站起来。那我不认识你对吗？是的，那就是你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，你全心相信吗？这边后面的人怎么样呢？你们祷告。父，这是你必须的，是你因为主的天使背对着帐篷，让人们知道你仍是同样的神，他们可以在一切事上触摸你。我正看着一个人，那在我看来他像是西班牙人，他的肋旁有问题，他的身体里有毒素，是他从所从事的工作中染到的毒素。那他还有他心头有个信息，或心头有一件的事，他想传道。他同情病人和受痛苦的人，尤其是在医院里的人。他的名字叫做李先生， 如果你全心相信李先生，那就是这样，愿耶稣基督将你所求的赐给你。我不认识你对吗，先生？我跟你是陌生人。是的，现在去得着你所求的吧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那在会堂四周，那你们相信主的同在就在这里吗？你们相信主的天使吗？那道在那里，应许在那里，有一个对应许的反应，有一个应许应验了。现在多少人想要得救被圣灵充满的，上来这里站一会儿。如果你真的关心想要圣灵想要得救，那现在就上来，来到这里，站在祭坛的周围，神祝福你，上来吧。如果你想来，我不管你是谁，那只要上到这里来，现在是纠正事情的时候。然后我们要为病人祷告，那剩下的人也是一样。但我感到圣灵在提醒我说，这足够了，那至少是三个人，是不是？那比三个更多，不是吗？三是一个确认的数字。我就是想要看到人们这样上来，不用祭坛呼召，没有唱歌，什么也没有，只是站起来说，我知道神就在这里，我来，我来，因为我知道神就在这里。我想要变得正确，有一天我将被要求说出一个原因，我现在的承认我对神的信心，相信我现在会得着的。不要疑惑，现在不要疑惑，如果你疑惑一点，你就得不到你来求的东西，它对你就没有一点的益处。小李必须上来相信，在现在，在神的同在中，在圣灵的同在中，圣灵在这里证实神的道。那你来，因为你知道他在这里，你知道他会将你心里渴求的赐给你。那是主在这的目的，就是将你心里渴求的赐给你。你要来吗？好的，那很好。是的，我要再等一会儿，看圣灵要做什么，不管他要教导什么。那小朋友，在我看来，如果你在这里有一点点的怀疑，那记住，我要看着你，某一天你也要最后一次看着我。下次你看到我，我看到你，就是在神的面前了。那时就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你只有一个机会，就是这个。如果你对你的经历有一点点的怀疑，或者如果你根本不是基督徒，你怀疑自己的经历，为什么你现在不上来呢？瞧，如果敌人就像我昨晚所说的，有太多的声音，如果敌人想要说你太累了，哦，我得不到，告诉他他是个说谎的，告诉他你今晚会得到，我来，我下令决心，我今晚要得到，这就是做事的方法。那这里有多少全福音的传道人、长老会的、浸信会的，不管你是什么，你相信人们今天可以领受圣灵的喜，就像他们从前领受一样，处方是给他们的吗？那请举手，传道人们。那我知道你们关心灵魂，现在来跟他们站在这里。你们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，那上来吧，站在那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太好了。那我告诉你们什么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？肯定有的。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吗？看个医生来了，这些道的医生，他们肯定的相信，看看他们，那岂不太好了？看看在这小群人里面的传道人，今晚这里有三四百人，看看这些传道人，二十三十四十个传道人站在这里，相信的传道人。那你们这些圣经的医生，你们开一句五旬节赐下来的处方吗？你们开那个处方吗？肯定的，这是两面的医治，两面的医治。万古磐石为我开，让我曾身在你怀，两面你治我的罪。我们现在低头轻轻地唱，磐石为我开。哦，在你临死的时候， 在你要死的时候，你多么渴望能听见这歌，让你所流血与水两面离治我的罪，使我得救，能脱离罪的刑罚与能力。现在你在这里要死了，你能重生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先死去，这样你才能够重生。我们要为你献上祷告。那我们的天父，我甜美谦卑的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，把这些人带给你，确信我的祷告为他们献上了，确信我已经尽我所知的做了一切，他们愿意接受你，因为你如此良善，接受我们这些衰老脆弱的身体，让圣灵借着这些身体说话，那必是需要神成圣的恩典来做成这事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根本没有良善。那圣灵拿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的嘴唇成圣，像你在祭坛上对先知所做的那样。现在神的道，神说出的道，在这个时代进入永恒交账之前出来，向这个时代印证他的同在。今晚许多人来到这祭坛的周围要领受圣灵，父神呢，我们祈求他们没有一个人离开这里直到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愿他们每个人都被基督的大能和复活充满。主啊，求你应允，愿这里的病人和受痛苦的人得医治，不管病人和受痛苦的人有什么问题，愿神的大能临到医治他们每个人。我全心真诚地向你献上这个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为了他的荣耀。现在我要传道人走近一些，按手在他们身上。那弟兄们，那大卫弟兄，那你们弟兄们下到祭坛这里。那现在不要把这个当儿戏，那一点也不要。你在这里要得到圣灵对吗？你要圣灵吗？真的想要吗？那就是给你的。好的，如果你从未接受基督徒的浸礼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做，你愿意答应神要受浸吗？你愿意答应神你要让他以任何的方式使用你，不管有什么出现或消失，你都因此接受神的道吗？那会堂里有多少信徒要领受圣灵的请举手，你们相信他们要领受圣灵的请举手。现在我要请这里的牧师带领这个祷告，因为也许他在五旬节派里边比我久得多。我要你们在这里的每位牧师传道人传福音的，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你们会员，我们所有人同心的祷告。那弟兄带领我们，我要你们每个人现在祷告，我要你们会众祷告，相信你们现在会得着。好了，让我们低头。那弟兄祷告，其他传道人祷告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主，此时用圣灵充满他们。主啊，求你应允。主啊，来吧。是的，主啊，求你应允。哦，主啊，浇灌你的圣灵，激烈的乳香浇灌下来。